主后2015年5月20日，太平间马甲国纪念教会105周年活动，培灵会第三讲，主理郑信德牧师。
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郑牧师。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接续昨咱讲到伫这个所在，讲起信心。要从今仔日食信心这个主题，用伊滴的角度来做一个段落。我们在谈信心的时候，我们会需要厘清的是信心的焦点，究竟我们相信的是什么？我们昨天有提到，怎么样为生重病的人祷告，常常是一个为难之处啊。一般来说，祷告总希望遇到一个结果，叫做得医治。不过一翻两瞪眼，没有得医治也是一种可能性，所以祷告好像只能带来两个结果，得医治跟没医治。我们说大家祷告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实用这一个结果，如果祷告它是在关系的建造里头，那么祷告有没有可能它应该指向另外两件事情，不只是得医治或没得医治，它有可能是遇见基督或错过基督。很多人的祷告，他其实没有想要遇见基督，很多人的祷告都是错过基督。怎么说？想想看，祷告如果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叫做得医治，一个是没医治，这个是从结果论来看。得医治，很多人都会觉得感谢赞美主，那他以为就是遇见基督。但是有可能得医治之后错过基督吗？有没有？昨天约翰福音第五章，那个人38年不良于行，他有没有得医治？有。他有没有错过基督？错过了。他认不出基督，得了医治之后他犯更大的罪。所以你发现得医治根本不是遇见基督的指标，那个人得医治也跟信心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你发现没有得医治，对很多人来说他都是觉得错过基督。当然会有人说是被基督错过，但是有没有可能没有得医治却遇见基督？也没有可能没有得医治却遇见基督。在很多年前带一个查经班，在台北台湾神学院的一个信徒神学系。那天我们查经班的里头，我的年纪算最小比我再大一个的大概是65岁起跳，你就知道我们是一个松年的查经班。在那个松年的查经班里面呢，那天我们刚好在分享，请每一个人讲见证，就开始有人分享见证了。有人说温安哈，去去点工就点工了哈，哇出来哈，就安呢情形真歹，我有发动祈祷会，祈祷，过去拜去去，我拢无代志啊呢，唔知是顶一张片人摕唔到，还是安那啊，这么大个身价拢好去。第二个讲，哇，上帝嘛就听完，听阮孙啊，为迄个楼中楼这样掉下来，下面有那个软骨头啊，阮孙啊，摔伫软骨头顶面，感谢主无代志，哇，大家人讲啊，真欢喜。忽然间一个长辈跳起来，伊就讲，他拄仔听讲的这吼，对恁来讲都是见证，但是对我来讲吼，是一个真大的冲击。对我来讲，伊就讲，有一个更加大的见证。一是马偕护校退休的一个校长，那自己也是一个医生，眼光心不古尼感情贵心，问古温心不贵心进行以这两鬼告回，他说我的媳妇呢就跟护士说啊，也跟牧师说哈，我要做见证，那护士就推他从旁边的台大医院推到教会，然后呢坐着轮椅吊着点滴，他的先生在旁边，孩子在旁边。然后呢就在礼拜堂里面做见证，他说谢谢你们为我祷告，虽然我的病没有好，但是因为你们的祷告让我有力量去面对我每一个人都必然要走的路，因为你们的祷告让我有力量。对很多人来说，祷告一定要看到一个结果，如果没有看到那个结果，我们就带着极深的怨怼失望忧忧愁愁的离开。说实在的，我们只想遇见医治，我们并不是真的想要遇见基督。 我们如果换另外一个比喻来说，许多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们常常或我们常常跟主说，主啊，上帝啊，愿你施恩的手能够工作在我的人生当中。然后你看到上帝那个施恩的手，其实我们希望的是上帝手上拿的礼物。其实我们喜欢的并不是上帝，希望的是上帝拿着我们要的礼物来见我们。我们有时候也会跟上帝说，人没到，礼到就好。你没时间，没来不要紧，至少你明天上来，伊比爱上来，稳定爱上来，明仔三点半跳表你爱上来。我们不太喜欢上帝，因为上帝来的时候带着公义，带着审判。很多人对上帝的想象是这样，所以我们喜欢一位有恩典的上帝，我们喜欢送礼物的上帝。也因此反过来，在我们的内在里头有一种想要送礼物给上帝的动机，因为我们知道礼尚怎么样，往来，往来对上帝好，有投资，这样放长线就钓大鱼。如果我们认为祷告与医治之间的关系是直线的逻辑，我们肯定常常失望忧闷。但是我要鼓励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不论对方现在得医治或他没有得医治，我们昨天已经说了，医治的主权在耶稣基督。我有一个很敬仰的一个神学工作者，在香港叫温伟耀。很多年前他的太太得癌症，重病在医院，他天天去医院为他的太太按手祷告，在安宁病房。隔壁层有一个年纪和年长的父亲人，那么这个姐妹这个女性呢，就看到这个非常爱太太的先生天天为他太太祷告，他不是一个基督教徒，他就跟这个温伟耀牧师、温伟耀博士说，你也可不可以为我祷告，这样子，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嘛，那你就一直为你太太祷告。这个温教授就说，好，那我就为你祷告。他说，你知道吗，我为他祷告，他竟然病得医治，完全康复，快快乐乐离开医院。过没多久我太太死掉。他完全不了解，广东话就顶改，怎么了，为什么。我为我太太进食祷告，流泪祷告，迫切祷告，跪下来祷告，我认真祷告，一直为我太太祷告，她死了。可是隔壁床的那个，我只为她祷告一次，我想不要让她失望，竟然为她祷告了之后她好了。你会觉得上帝你在整人，我们会觉得上帝你在整人，我们很生气，对上帝很愤怒，为什么，为什么。上个月有个礼拜天晚上回家，那礼拜天晚上是我们的家庭祭坛的时间，就要准备开始要家庭三个人的礼拜，忽然间接到一个电话，我们有一位小姐妹14岁忽然间状况不好，还有从出生就有恶性肿瘤在脑部，感谢主她已经活了很多年了，有很大的恩典神迹在他的身上，不过双眼失明。那个时候病情很不好，然后我就跟我儿子说，我爸爸现在要出门，要赶快去看这个千钧姐姐，她的状况很不好。儿子说，多不好。我说她快要去见上帝了。我儿子回我一句，很好啊，去见上帝很好啊，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你为什么要一直去拉着她。她只有5岁半哈，她的反应很直接的，你懂我意思吗，去见上帝很好啊。可是我们的反应是，去见上帝哪好，你看哇你家喝吗，你那可以脑部比较好的，你脑部比较好的变鬼。可是对我的儿子来说，因为他知道千钧姐姐从小就为千钧姐姐祷告，也知道千钧姐姐很爱上帝，也知道上帝常常安慰千钧姐姐，他的反应就是见上帝很好。他不明白我为什么那么忧愁，然后那么紧张，然后急着要换衣服，然后破坏了跟他可以一起唱诗歌一起聚会的时间，这样他觉得见上帝很好。可是对我们来说，见上帝哪好，那是国不己中才不去见上帝，真正是国不己中，人活到好好有什么要见上帝，见电视不错，做礼拜也好，就是不见到上帝。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在信仰生活里头已经错置的逻辑。我们喜欢教会，我们喜欢聚会， 我们喜欢服侍，我们喜欢遇到很多我们期待遇到的事情，人美好的，但是我们的心里头其实没有真的想要遇见基督。我们想要遇到好多的事情，但其实没有想要遇见耶稣基督。为什么祷告却依然错过基督？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只想遇见基督的医治，就像我说的，我们只想要上帝手上的礼物，我们却不要上帝。你还记得这段的经文？你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在阅读经文的时候要有一个完整的脉络，要有信心，大有信心。一段经文说，主啊，你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来，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这是耶稣基督自己对门徒说的。我们当中谁曾经做过这样的祷告，然后那个树就拔起来栽在海里？我们这种特异功能的经文，圣经里头是真真实实的，而且是主说的，你们若有信心。所以反推回来是什么？反推回来说，主啊，我的信心小到连一颗芥菜种都没有。可是这个根本不是这段经文要讲的耶。但问题是，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只喜欢读第六节，可是你仔细看这个经文的脉络是什么？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要劝诫他，他若懊悔，你就饶恕他。倘若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你把读的其中懊悔了，一天七次跟你讲话吐槽无礼貌，卖七次，三次我们就变面了，第四次你就说放羊的孩子，骗三次就没了，你来跟我第四次，我头壳也无害呀。耶稣基督却说，倘若他一天七，七是一个象征完全的数字，也是一个完全办不到的事。他如果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告诉他你不要假了，对不对？没有，经文说你总要饶恕他。你知道耶稣的门徒怎么回应吗？他的回应比我们诚实多了，我们只会点点头啊啊啊。那个使徒就对主说，求主加添我们什么信心。当主这样说的时候，这件事情跟信心有什么关系？弟兄姐妹，饶恕一个人跟信心有什么关系？我们通常把信心拿来用作医治，用作各样祈求我们要得到的。但这个地方说，原来饶恕人要有信心。好，现在问题来了，对什么有信心？很多时候我们不想饶恕一个人，理由很简单，啊，不就做我看，对不？啊，你若无悔改，我哈怎样讲你真正甲我悔系列是真呢？我要看到你的改变嘛。你如果有改变了，那 OK， 啊，这改我帮你耍。啊，你若无改变吼，你就卖怪我讲出手相当。你发现我们看人的改变，要他用行为来换取我对他的相信嘛？这是很正常的。我们是在这种因果的循环当中累积我们的生命经验，但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是完全完全让我们吞不下去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说他七次得罪你，我告诉你，他七次回转根本来不及结出悔改的果子。我跟你讲，他只有嘴巴跟你说我错了，我回转，但是主说你要饶恕他，门徒办不到，就跟主说你要加添我们信心。什么样的信心？这个信心不是对人的信心，说我相信他会改变。随着人生的阅历渐长，我们永远知道人心隔肚皮，你要他，你期待他能够按照他所给我们的承诺，他如果一直在给承诺，就表示这个人根本守不住承诺。一个守得住承诺的人根本不用说我保证，对不对？他不用想你都信，那就表示他是守承诺的。他要一直说我一定，我给你保证，我给你保证，我这个球一定会行，一定会行吗？你若一定会行，你就不用直接说你一定会行。所以你知道，信心如果放在人的身上是注定失落的。可是 门徒说，求主加添我们信心，他到底在说什么？弟兄姐妹，饶恕人一定要对主有信心。对主的什么事情有信心？饶恕人要对神的公义有信心。你不想饶恕人是因为你不爱帮一耍，对吧？但是你若对上帝有信心，上帝出手会比我们更轻吗？不会呢，出手真重。只是因为我们不太有信心，说上帝真的我交给你，你真的会帮我办他吗？有没有？还是我自己办比较好？所以因为我们对上帝没有信心，对上帝的公义没有信心，所以我们紧紧抓着审判人的权柄嘛。我紧紧抓着审判人的权柄，说我哪能没有这次没给他走过变过他一定没给他定在边里，一定没记得我这次一定，但你这次定在边里后一次也是又定第二名边，他就是一直忘记。我们没有办法把信心建立在人的身上，我们屡次知道又屡次愚拙的相信。使徒问主说，你加添我们信心，主这个时候才说接下来的话，要饶恕人要对神的公义有信心。我们在读神的话语，在思想信心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始终在上帝的身上。我们思想信心，焦点既不可以从我们出发，焦点也不在被我们信任或不信任的人身上。我们在昨天应该是要到一个阶段，针对这个信心的主题，然后接着我们昨天的第四个点。你知道，当你的信心已经把焦点放在上帝的身上，它就只会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叫做敬拜。当我们把焦点从人放到神的身上，它必然会带来一个结果，叫做敬拜。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头的第一个自发性的敬拜就发生在创世纪第四章，该隐和亚伯的故事。他们献祭，对不对？献祭的意思就是敬拜。那当这两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上帝的时候，你发现出现了一个谋杀。什么样的谋杀？我说该隐和亚伯，他不只是两个人，他代表了两个不同的传统。该隐的传统我们称之为自由主义的传统，亚伯的传统我们称之为福音主义的传统。所谓自由主义的传统要讲的就是以人为中心，我高兴今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敬拜我决定，我高兴我要几点参加哪一场礼拜，用什么方式来到教会里，穿什么样的衣服，喷哪一个牌子的香水，我决定以我为中心，以我为中心敬拜，以我为中心读圣经，以我为中心来判断今天在开会的时候被病还是卖病。福音主义谈敬拜，他的焦点始终不在自己的身上，而是在上帝的身上。我特别用拉比传统来看这件事情，其实只是要用书的角度重新回过头来看创世纪第四章的故事。当我们重新返回创世纪第四章的经文，你会看到上帝对该隐说，那前面是上帝看中了亚伯的献祭，没有看中该隐的献祭。有人说上帝喜欢吃肉不喜欢吃菜，亚伯杀了羊所以上帝开心，这肯定不会是一个对的猜测。因为第七节上帝对于该隐所说的话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需要制服他。现在问题来了，什么时候上帝变成一个道德主义者？你若行得好，你若行得不好，到底什么是该隐和亚伯行动的差异？如果我们说上帝所看重的重点不在于吃菜或吃肉，那么到底该隐做了些什么呢？行为这件事情，你若行得好或行得不好，它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什么？我们知道整段经文的脉络在讲的就是献祭，也因此在讲的就是敬拜。如果讲的就是那个献给耶和华的那一个献上的那一个敬拜，那么我们需要思想的重点是祭 献祭的行动，重点就不是那个祭物。我们也要说，重点是态度，是献祭的态度，而不是献祭的形式。教会在敬拜的时阵，应该爱用多一种的流程来讲对教会敬拜上下属的。当教会在进行礼拜的时候，什么样的程序是最符合改革宗的程序？ Reform tradition 到底是什么？坦白说，如果我们认为最高峰的应该是 the word of God 上帝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需要稍微回过头来想我们今天教会礼拜程序的设计。怎么说？我们今天当讲完道之后，下一个动作是什么？讲完道通常很自然接着就是祷告、回应诗歌、收奉献，奉献完了报告，差不多价位就是这样，报告完了之后就祝祷结束。你有没有发现弟兄姐妹在信息推到最高峰的时候， OK， 他诗歌回应了，好，然后开始大家很感动默想，然后呢，哎，我们现在来看周报第三页第二点诶啊，咱家己读吼啊，第三点第三页啊，你下面就想讲啊，就字都拢有，我自己读安尼啊，吼啊，然后读了又读个吼，会跳抓跳行，佫读唔着字。刚刚很感动，那个敬拜信息神的话，之后跳到那个报告，那有些时候报告的十分钟、二十分钟，要报告的比讲道更长，在报告的时候还要评论讲道一下这样。你会发现那个以话语为中心的礼拜焦点跑掉了。我们在学校带同学思想礼拜学，带同学思想，当你来到神的家里头，如果你渴望听见神的话，留在你心中的其实不应当是其他人的声音，而是神的话停在你的心里，做整个敬拜的最高峰。如果神的话停在心里，那最后结束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稍微调整一下，那个可以再讨论，其实没有绝对。不管再怎么调整，人的心如果没有敞开，永远没有完美的礼拜形式，只有有没有向上帝敞开的礼拜的态度。所以当亚伯和该隐他们在遇到冲突的时候，真正需要我们反思的，希伯来书十一章提供了一个线索，到底哪一个行为行得不好。第四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变得了称义的见证。你发现在这个地方谈的亚伯因着什么？因着信，他献祭给上帝比该隐所献的更美，不是因着他的祭物，不是因着乐器，不是因为唱华语的、唱英语的、唱台语的，不是因为都是在听书，独因为信心，是因为信心的缘故，他献祭给上帝就比任何一切的更美好。我要说弟兄姐妹，每一次当我们来到神的家敬拜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预备我们的心朝见上帝。你不要跟牧师过不去，你不要跟司会的长老过不去，你不要跟指挥过不去，你不要跟弹琴的过不去，你不要跟灯光会闪烁中午薄起的冲上心里就开始嘀咕了。你每一次来到神的家，心中只有一个意念，主，我今天要敬拜你。你知道有多少时候我们来到神的家敬拜，我们的心没有说，主，我今天要遇见你，主，我要单单敬拜你，主，我的心，我今天要凭着信心，要凭着信心遇见你。很多人敬拜是不用信心的，你不用信心，你知道来到教会欢请干书的嘎啾伯印啊赫，你知道你不用凭着信心，牧师讲到该他讲到他就会讲到，你不用凭着信心就会有电了，你不用凭着信心就会有音乐出来，你不用信心，所以你发现一场礼拜下来，你根本不用把你抽屉里的信心拉开来，你完全没有使用你的信心，你就这个完成一场礼拜，有没有比这个更荒谬的？你为什么还要自欺欺人，每一次做礼拜每一次犯罪？
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就是太多的基督徒，我们很喜欢聚会，但是我们在聚会的里头，我们的心没有向上帝敞开，我们的心在比较，我们的心在比较说，这个功啊比那个更好啊，这个笑我听过啊。弟兄姐妹，这都不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需要有的。你知道，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没有别的事情会更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比上帝，不是吗？如果我真的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我只想要见上帝，我其他的我都不想见，我只想要见上帝。这种心，为什么我们失落了？为什么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不再想要见上帝，但是我可以做一堂礼拜？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们每一个礼拜来做礼拜，我们的心没有说主，我今天要遇见你，我渴望遇见你。很久不见，
啊，过去罗家福音十五章龙主回答的故事，啊，不是你跟各位讲过啊。
我们的眼睛常常看见外在的一切，我们的心没有向上帝敞开。这就是耶稣基督对我们说的：“我吹笛，你们不跳舞，对不对？我在街市上招呼，你们没有反应。”我在教会的服事里头，常常遇到的难过，就是你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非常非常的单纯，每一场礼拜他认真的做笔记，认真的做笔记，认真的做笔记，好渴望，好像那个海绵，渴望吸收了解神的话更多。我们有个主日学老师，带我去服事的时候，我邀请他从儿童主日学来到跟他的先生同心服事，来开拓一场新的礼拜。而主日学老师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在教会服事神十几年了，在主日学。他来到一个新的牧区做礼拜，一个月，他告诉他的其他的主日学老师，他说：“我当基督徒当了这十几年，我终于开始认识到，原来圣经在哪一段的真理，他的意思是这个，他的教导是这些。十多年一直付出，一直在翻那个材料，不同的材料，一直在这个世界里头打转，但是没有享受上帝话语的能力，没有进入到那个圣灵上帝工作的深处。”我要说的是，当我们开始邀请更多的老师一起经历到上帝在话语里头的宝贵，有些老师说谢谢再联络，免哪往你这样尬住就恶龙就好了，免哈想安尼哈替阮想啦，阮伫家拢真好安尼。你会发现有一群老基督徒会这样讲的，都是老基督徒，他们都是那种主日学有排我弹钢琴的时候我来，没有排我弹钢琴的时候连做礼拜都不做的。他就是有来有拜好塞来啦，没了这一照。有时候是弹完了就走。弟兄姐妹，你看到这样的荒凉的景况吗？我们来到神的家，我们在意的是啊，大家都拜伊啦，是没人的哦。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些。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就是那一位荣耀的上帝。为什么还有别的事情不断地引发我们的愤怒，我们的血气呢？我们在神的殿，我们唯一应该要用信心交付的对象，不是相信牧师，不是相信长老，不是相信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会听台湾。我相信的是这一位上帝，拯救我，呼召我，要在我的生命里面说话工作的上帝。如果我们的敬拜没有信心，不想使用信心，只想使用逻辑理性不断的分析批判，我们就会像是该隐常常在教会杀亚伯。我们常常会对有一些人的服事很不满，他凭什么？他凭什么？我们常常会对很多的事情充满了怒气，因为我们的焦点不在上帝的身上，我们的焦点不在我单单敬拜上帝，我的焦点不在我要专心敬拜上帝。如果我们了解信仰的这条道路是一条全心相信上帝的道路，当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旅程，你看到的都是一群不完美的人，这一群不完美的人，他们竟然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神的百姓。我们来看看几个人。31节，妓女拉合，
我们看看三十二节，七殿、参孙、耶和他。我告诉你，你讲得出来名字的这些人，都是罪人，不是吗？基甸，他到底是信心的见证，还是信心的反见证？那个羊毛故事的正反两次，到底表达的是什么？参孙这一生只为了自己的欲望活着的男人，凭什么可以列入信心家族的行列？这个男人一生用他的力量满足他自己的欲望，连死之前最后一个遗愿，他拉倒那个圣殿的柱子，他说什么？我要报他们挖我眼睛的仇，对不对？不行啊，这一个人到死的时候，他脑子想的就是报仇。耶和他，每一个人，你看见大卫、撒母耳的儿子，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但是他们都被放在信心的脉络被理解。当我刚刚这样分析我们敬拜的散漫，我在说的不是你，我在说的是我自己生命的经历，我在说的是我自己生命所走，我看我自己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看我自己就是一个常常把眼睛放在人的身上，而没有更专心认真的把眼睛放在上帝的身上。感谢主，他的光光照我们，帮助我们不断的调整，不断的调整，不断的调整，调整完了你还是会再软弱，但是神就要再调整我们，就要再调整我们，就要再调整我们。好不好？我们应该有一个操练，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学习经历这一位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向我们显明的这一位上帝。有一首诗歌叫做《单单敬拜》，这首诗歌它的歌词这样说：献上我请同工，献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所有为你，只愿讨你喜悦，明白你的旨意。这首诗歌是一首敬拜的诗歌，是亚伯的诗歌，是我们专心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他的诗歌。试看看我们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专心对上帝所献上的。献上我的心，咱们都先跳一跳。
我邀请你为着那一场敬拜祷告，求上帝给你单纯的心，求上帝给那一场敬拜每一个凡来到上帝面前的弟兄姐妹，没有人在周报当中看谁的奉献有多少，没有人在看周报有没有错字，没有人在那里找牧师长老的茶，人来到神的家就是专心的敬拜。我邀请你认真的为你主委身的敬拜，在那一场敬拜每一个人都能够遇见上帝。我邀请你来祷告。
谢谢你，让我们都可以自由敬拜，让我们都可以专心的敬拜。主啊，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不完全，主啊，你知道我们何等的软弱。我们常常来到你的殿里头，我们的心里头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心思意念流淌。主啊，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家中，我们的心只想要敬拜，我的心只想要遇见，我的心只想要专心的来到你的面前。帮助我，亲爱的主，让我能够成为一个专心敬拜你的人。帮助我在每一场服事里头都是专心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亲爱的天父上帝，你听见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只是去礼拜，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只是去礼拜。是的，我们真的就只是去礼拜。主啊，我们没有想要遇见你，我求你帮助我们，每一次每一次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头只想专心的爱你，我们的心里头只想对你说，主我爱你，用全心全意全人，主我爱你，超越所有的一切，主我爱你，因为你是我的唯一。主啊，这些句子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有力量，那么的不让我回避，你就在我的面前。亲爱的主，我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也求你悦纳我们对你所献上的诗歌。主我爱你，
主我爱你，用全心全意献恩，主我爱你，超越所有的一切，主我爱你，因你是我的唯一，用全心全意献上我所有，单单就是爱你。
主，谢谢你，我们的爱是那么的有限，我们的爱有时候走出礼拜堂就不见了。主，说我们的爱甚至连音乐一停，我们的爱就消失了。主，虽然是这样，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你是那个向我们守着约永远没有离开我们的上帝。主，在今天的敬拜里，我们要更深进入恩典的真理。我们在今天要进入人 进入罪，进入人罪人经历到恩典的真理。我们要将接下来用信息敬拜你的时间交托，亲爱的圣灵，愿你在我们当中工作，使我们真的明白圣经的句子，圣经的话语，不是对别人说的，是对我，是对我这个老基督徒，是对我这个再熟悉不过的人说的。主，我求你对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在接下来要和大家继续思想唯独恩典。在今天对恩典的思考，我们先从领受恩典的人开始。谢谢敬拜团，我们从领受恩典的人开始思想，我们就真正了解恩典是什么。从初代教父艾瑞纽的传统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一种往上升的一条轴线。这条轴线呢，透过神创造我们不断的成长，最后逐渐成为完美的人。另外一位教父特土良，在艾瑞纽之后，他开始想，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不过很可惜我们犯罪了就掉了下来，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慢慢的恢复，慢慢的恢复那一个形象回来了，最终与上帝所创造我们的那个样式 likeness 就完全的一致。那当然这些圣经这些比较是现在的语言叫做系统神学的论述，如果单纯从希伯来文的角度来看，可能会觉得他们想太多，因为 image 跟 likeness 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希伯来文字，但是希伯来文的文学形式里头常常用不同的字表达同一个意思，所以未必这两个指的是不一样的概念。不过我们只能说这是特土良在他的那个年代里头能够对于圣经旧约圣经做出的诠释。简单的来说，我们会看到初代教父的人观有着两条轴线，一个回应了希腊传统一种比较知识概念抽象概念的人观，另外一个则是保存着犹太希伯来式的我们称之为关系性的思维。那这是一个比较实践的传统，透过实践的理路来经历到真理。我们之前曾经谈论过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指的就是人只能在关系，亦或者是人总是在关系当中认识自己，人也总是在关系当中接受一组又一组的价值系统。这一组价值系统不是独立从书本的阅读而来的，是从人际互动的过程当中而产生的。当我们第一天晚上透过这个概念在谈的时候，我要鼓励弟兄姐妹，我们的符号应该是以圣经作为洗脑的焦点，而不是以经验的差异、社会位阶、人文学科、自然学科、理工学科的差异来作为我们参照的符号和系统。我们真正需要了解的都是圣经这样说，圣经那样说。我们在这里先搁置诠释学的问题，我们就先很朴实的把圣经作为一个有位格的上帝走向我们的代表来思想。当我们在谈人的时候，有一个 archetype， 就是那个最原始的状态，就是 Trinity， 三一上帝。这一位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灵上帝是那一位上帝，是这一位上帝自己跟自己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你发现人的产生是上帝自己跟自己说话才产生人，上帝自己跟自己说话产生人。你当一个基督徒，你永远不可能当一个独善其身的人，因为那不是人。人永远在互动的脉络，一个 interaction， 一个相互互动的过程当中，你才能成为你。因为上帝自己跟自己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如果我们原来受造的就是一个复数的形式，你说了一台车子有几个轮子，正常的状态是四个轮子，一般的轿车，你说我一样是轮子，一个轮子也是轮子，没有错，四个轮子也是轮子，但是你试看看，一个轮子装在车子上，车子能走吗？我们得在一个相互的关系里头，你才能够构成一个轮子完整的功能。作为一个人，
不只是我呼吸，我吃饭，我工作，我自己，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周围的人相互提供所产生的结果。我们要说，关系导向是人的原来的状态。我们渴望在关系里连结，我们渴望与人有连结。这是很有名的画家达利，一种从上而下俯瞰的不同视角的基督画像。一般我们在看基督画像的时候，比较是正面看他，仰视他的，但这个是俯视的基督十架，一种上面看下来的。你会看到那个基督的孤独，你会看到那个基督被扬弃的一面，就是那一位上帝从上面，一个全能者从全观的角度看见那一位受苦的、被罪承担的人类的罪而被迫扬弃的。我们在这一组关系的里头，我们要提醒弟兄姐妹的是，我们总是在一组关系才能够作为我们对于人的认识。可是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里头，我们能不能按照圣经原来的形象恢复一个人真实的样貌呢？在教会生活的旅程里，我常常很难过，我自己也在这其中，就是常常用条件的角度来对人做出阅读，奉献的能力、音乐的能力、知识的能力、计划的能力、执行的能力。一个人有多少能力，他就配得到多少的尊荣；一个人有多少的能力，他就配得到多高的位分。我们发现这些对人的思考方式，其实跟世界是完全如出一辙的，因为它非常人性，非常跨管不跨界，非常就是看这样比较位阶。一来到教会，我们很快的也把这一套参照的只是稍微调整一下，外面可能是用钱，外面可能是用学历，但是回到教会里头可能用其他的恩赐好了。你发现既然我们会用恩赐来比高低跟大小，我们就完全忽略了恩赐是谁给的。我们把恩赐等于一个拥有恩赐的人，是亵渎了给恩赐的上帝，是亵渎了给我们恩赐的上帝。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太太跟我说，她观察我很久，她说我发现人家在跟你说啊，我在 GTV 看你讲到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你讲到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我发现你的回应都是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太太说，你为什么要说啊没有没有，你那个恩赐又不是你的，你以为那个恩赐是你的吗？你很尴尬，你不知道怎么回应，你只会啊不啦不啦不啦，你是很台湾人的，很客气的，很客气的。他说你知道瓷器那些师兄师姐，当然在跟你说感恩的时候，你知道瓷器的那些师兄师姐回应什么？谢谢收下，谢谢收下。但是因为他们是以人个体为主，我们做个基督徒的生命是有上帝的，我们不能够僭越神的荣耀。我就跟我太太在讨论，那天我们可以怎么样很成熟很正面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在对话里头我们就在讨论，感谢主，慢慢的我们就思想了，原来我还没有学会如何跟上帝的工作同工。当别人在称赞的时候，我搞不清楚状况，我以为他在称赞我。不是，你之所以是你，是因为上帝工作的结果。别人之所以会感谢你这个器皿，是因为上帝工作的结果。哎，我太太真是一个有才德的妇人，她就跟我说，你下次遇到人家这样说的时候，说哎呀我听讲到很感动，你要跟他这样说。我把我太太讲的句子都放在心中，她说你要跟他说，是因为你的心里面很谦卑，向圣灵上帝敞开，所以上帝工作的时候你的心里会感动，因为是听的人心里头渴慕神的话，是听的人。哎呀，我说真的是这样。常常一场礼拜下来，有弟兄姐妹很认真的做笔记，也有人睡翻了。你一样是讲道呢，可是有人在睡觉，有人在做笔记。所以你知道服侍者是 nothing， 是上帝的工作，他决定要这样工作，他决定在那一天把这样的感动和意念在预备的时候给服侍他的仆人。所以仆人算不得什么，
耶稣才说的比喻说，他只能做完了之后跟主人说，这一切都是我该做的，就退到一边去了。这就是仆人。但是我们在教会里头，因为我们不太清楚恩赐是上帝给的，我们不是用恩赐来量定人有没有价值，我们凭什么评断上帝的工作？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预备的，我们只能想上帝在这个阶段这样把他带到我们当中，我该怎么样帮助他恢复或发挥或操练他的恩赐，好让他的恩赐能够得着更好的连结在耶稣基督里。每一个人的恩赐都连结在耶稣基督里面，教会就不需要条件化的来看待一个人。很可惜的是，我们在今天对人的阅读失去了以恩典来见证存在的能力。什么是人？我对人的定义是一个见证上帝恩典的存在者，叫做人。人存在的最大的意义在于见证上帝的恩典。怎么说见证上帝的恩典？继续往下思想啊。OK， 这个是已经说多了，我就不再说。我们在今天晚上要谈恩典，我刚刚说它会有几个脉络，谈人，谈罪，接下来就要谈恩典。一般而言，我们对于罪的理解有几条轴线，罪其中的一个是决定脱离上帝的自由意志，当我决定用我的自由意志违抗上帝，我就犯罪。第二种叫做生存性的描述传统，这是神学家 Paul Tillich 田立克他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对罪的看法。他认为人从上帝被造的那一刻与上帝分离了，因为我们本来在上帝的没有造之前或者是在创造的过程，他就是一个与神连在一起的，当他被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分离了。所以人的一生都渴望回归到上帝，与上帝连结。可是如果他连结的对象不是上帝，是其他的东西，那他就犯罪。如果他连结的对象是上帝，那么那一条路就不是犯罪。他用这个东西发展出欲望的神学 desire， 人的欲望是 neutral 中性的，这个传统完全有别于奥古斯丁的传统。他开始在思想的是怎么样面对美的欲望，面对欲望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其实这些欲望都是一种渴望对上帝的连结回归，只是一旦用错了方向就会是犯罪的行为。当我们在想罪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想它？到底救恩是罪的前提，还罪是救恩的前提？有一点抽象，简单的来说，是因为我犯罪了，是因为我犯罪了，上帝不得已只好派耶稣基督来解决我犯罪的结果。还是以弗所书第一章那一段颂赞的诗歌说，当上帝在造天地以前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那如果是这样，就完全不同于我们刚刚说的咯。我们刚刚说的是因为人犯罪所以耶稣来，但保罗却在以弗所书说，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面预定我们的儿子的名分。没有创造就没有那棵树，没有那棵树就没有那条蛇，没有那条蛇就不会叫我吃东西，没有吃东西就不会犯罪，没有犯罪耶稣就不用来。可是你怎么会说在没有创造以前你就在耶稣基督里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呢？原来在耶稣基督里比在罪恶之下来得更重要。原来上帝与人他所创造的目的不是要看着人堕落自导自演的最后来收拾残局，
原来我们在这一套超越时间性的神学论述里头，我们会看见的是对上帝这一个其在今在永在根本没有时间概念的上帝，或不需要有时间概念的上帝来说，他根本不需要有一种东西叫因果。他就是在基督里面看我们，他在基督里面看我们，他在基督里面看我们是什么意思？就是带着一个救恩的眼睛来看这一群软弱他所创造的人。这不是一个因跟果的，如果我们在因跟果里头，我们对于基督教的罪就有完全错误的理解，或者说充满了道德主义的理解，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谈恩典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我们有一个影片是我们昨天没有抓到的，我们试现在试看看用另外一个系统可以给大家看可不可以完整的看到这个影片。好，试看看，希望它可以这样的，上面的声音可以开一下吗？
What if I told you Jesus came to abolish religion? What if I told you voting Republican really wasn't his mission? What if I told?
我们换一个系统，有一个比较好、正确翻译的版本。这个翻译的版本有一点问题。其实，在这个影片里头，就是这几年在网络世界里头大量被疯狂转载、点阅，而这一。个短片的年轻人成了一个牧者，出了一本书叫做《耶稣大于宗教》。如果你有看过这本书，这是一个短短的影片，大概只有三分半左右的时间。我们试着从这部影片里头来体会一下他所说的救恩。
What if I told you Jesus came to abolish religion? What if I told you voting Republican really wasn't his mission? What if I told you Republican doesn't automatically mean Christian, and just because you call some people blind doesn't automatically give you vision? I mean, if religion is so great, why has it started so many wars? Why does it build huge churches but fails to feed the poor? Tell single moms God doesn't love them if they've ever had a divorce, but in the Old Testament, God actually calls religious people whores.Religion might preach grace, but another thing they practice, tend to ridicule God's people, they did it to John the Baptist. They can't fix their problems, and so they just mask it, not realizing religion's like spraying perfume on a casket. See, the problem with religion is it never gets to the core. It's just behavior modification like a long list of chores. Like, let's dress up the outside, make it look nice and neat. But it's funny, that's what they used to do to mummies while the corpse rots underneath. Now I ain't judging,I'm just saying, quit putting on a fake look. Because there's a problem if people only know that you're a Christian by your Facebook. I mean, in every other aspect of life, you know that logic's unworthy. It's like saying you play for the Lakers just because you bought a jersey. See, this was me too, but no one seemed to be onto me. Acting like a church kid while addicted to pornography. See, on Sunday I'd go to church, but Saturday getting faded, acting if I was simply created to just have sex and get wasted.See, I spent my whole life building this facade of neatness, but now that I know Jesus, I boast in my weakness. Because if grace is water, then the church should be an ocean. It's not a museum for good people, it's a hospital for the broken. Which means I don't have to hide my failure, I don't have to hide my sin. Because it doesn't depend on me, it depends on Him. See, because when I was God's enemy, and certainly not a fan, He looked down and said, I want that man. Which is why Jesus hated religion.And forward, he called them fools. Don't you see so much better than just following some rules? Now, let me clarify. I love the church, I love the Bible, and love this, I believe in sin. But if Jesus came to your church, would they actually let him in? See, remember, he was called a glutton and a drunkard by religious men. But the Son of God never supports self-righteousness, not now, not then. Now, back to the point, one thing is vital to mention. how Jesus and religion are on opposite spectrums. See, one's the work of God, but one's a man-made invention. See, one is the cure, but the other's the infection. See, because religion says do, Jesus says done. Religion says slave, Jesus says son. Religion puts you in bondage, while Jesus sets you free. Religion makes you blind, but Jesus makes you see. And that's why religion and Jesus are two different claims. Religion is man searching for God. Christianity is God searching for man. Which is why salvation is freely mine, and forgiveness is my own. Not based on my merits, but Jesus' obedience alone. Because he took the crown of thorns and the blood dripped down his face. He took what we all deserve. I guess that's why you call it grace. And while being murdered, he yelled, "Father, forgive them.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 Because when he was dangling on that cross, he was thinking of you. And he absorbed all your sin, and he buried it in the tomb, which is why I'm kneeling at the cross saying, "Come on, there's room." So for religion, no, I hate it. In fact, I literally resent it. Because when Jesus said, "It is finished," I believe he meant it.
This is一段 帮助我们很深刻的去沉淀到底什么是基督宗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邀请一个人来教会就是信耶稣，邀请一个人加入教会就是等于基督教。但是当这样的人来到我们当中，他看到什么呢？ 在今天我们要进入几个恩典的现场。第一个恩典的现场，我要邀请大家在这三段的经文用很快的速度，你选一段，它讲的都同一个故事，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段的经文讲的都是血漏妇人的故事，你可以很快的选择一段马太、马可、路加，选了一段之后，你很快的读它。接下来我们有几个问题要请你回答。当你在读的时候，我要问你第一个问题是。 我就直接问一个问题就好了哈，为什么耶稣一定要叫那个女人讲见证？你在读马太、马可、路加的这段经文哈，心里想一下，为什么耶稣一定要她讲见证？好，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很快的就到这个地方。我想你一定有个概念，这是个三明治的神迹，对不对？一开始的时候是很紧张，因为雅鲁去拦耶稣的路。 说我的女儿12岁快要死，当大家非常紧张，整个的团体的气氛簇拥着耶稣，帮耶稣开路，竟然耶稣还停下来耽搁了，只是因为有一个女人摸了耶稣一把。那我选择用路加的这一段文本来看，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43节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 他呈现这个来到耶稣面前的人，他背后生命的故事，没有一个人能够医好他。他来到耶稣的背后摸他的衣裳坠血漏，立刻就止住了。弟兄姐妹，血漏在那一刻就止住了。然后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还有古卷说：“啊，你还问谁摸我？” 弟兄姐妹，为什么耶稣要这样问？为什么耶稣要这样问？你们想为什么要这样问？砍他，因为有能力跑出去了，等一下如果医病的时候不会好，就不要怪我，因为刚刚我的能力出去了嘛。有人这样说，可是你知道耶稣等一下还会医那个女生呢？那我们又会说第二个。 哦，耶稣连这么小的credit你也要，这么小的荣誉你也要，你等一下反正要这个大条呀，这个小的你马贝特都不是，他到底是什么原因？耶稣一定要停下脚步，耶稣一定要他把故事说出来。Why？ 医治就医治啊，他好啦，不是吗？ 如果好，就是目的，耶稣就不用停下来。弟兄姐妹，如果身体得医治，问题就解决，耶稣不用停下来，因为那个女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懂吗？
就表示身体得医治，血肉停了，还没完，还没完。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像我们昨天，像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说的，我们要的就是身体得医治。请你注意一下，马太的论述是非常有意思的，在这里48节，路加说，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说引干牧师，你看，信心就可以得医治。请注意，耶稣这里说，你的信救了你。然后你看，接下来，这个马太的经文我要说。马太的经文第22节第9章，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女人就怎么样？女人就怎么样？痊愈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帮助我们把那个神迹连起来，认识医治，认识人，认识罪的恢复，或者是生命的恢复，罪的赦免。首先我们来解决第一件事情，为什么耶稣一定要停下来，要那个人说出来？这一件事情是马虎不得的，但这一件事情偏偏是今天教会里头不常做的。一旦做，你就会发现大家非常喜欢那件事情，就叫做真情部落格，那件事情就叫做慈济大爱的大爱剧场，素人的故事，你懂我的意思吗？真实素人生命的故事。大爱电视台在讲遇到上人的故事，遇到什么什么慈济的故事。那我们在说的是这个女人遇到耶稣基督的故事。可是你要想，当耶稣要她一定要出来的时候，接下来是有非常多的副作用会发生。首先，这个女人是什么样的病？血漏。在当时候，这是一个不洁净的疾病。这个不洁净的疾病，凡你所摸的都不洁净，你竟然敢夹杂在群众的当中，有没有？彼得说，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其意味着这个女人要摸到耶稣的时候，她也要拥拥挤挤的把她的不洁净按照犹太的习俗传染沾染给很多人。耶稣你这样弄，那还得了？那些人不就跳起来，我操你，我要惊啊见鬼啊呢。第一个那个副作用就是你会让她很尴尬，她马上可能会被拖出去对付的。但是为什么耶稣一定要他讲出来？这个女人是一个血漏的女人，这个女人她真正生命里头的困局，或者是路加、马太、马可、路加在谈这段经文对于疾病的理解，跟你我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病好了，然后我们看到的就是信心就没了。我们读圣经根本没有进到那个现场，了解那个真实的光景是什么？什么意思？因为她是一个血漏的妇人，她长久被隔绝在群体生活的外面，她的生命其实想要怎么样恢复一个团体的生活。我们在谈人的时候，我们就说人是在关系当中成长，在关系当中建立知识的系统，在关系。但这个女人被贴了一个标签，她是一个有病的人，也因此等于有罪的人，她就不能跟我们在一起。但是耶稣邀请她把她的生命讲出来，耶稣是要在这个机会公开的接纳她，因为主对她开口的第一句话正式的时候说什么？女儿。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感动的一个经文。一个12岁的女儿重病，有爸爸为她奔波，一个患了12年血漏倾家荡产，圣经没有交代这个人有没有先生有没有孩子，他给我们一个非常孤单的图画，在医生的手里花尽了他一切所有，他没有资源，什么都没有，一个非常孤独的状态来到耶稣基督的身旁，他伸手抓了耶稣一把，耶稣基督医治他。但耶稣的医治才不是停留在血漏停，如果血漏停了是耶稣基督医治的目的，他就继续走就好了。耶稣停下来，谁摸我？重点不是要他招了，重点是耶稣要让他重新回到一个团体的接纳。 他要怎么样一间一间厝去二买如讲，我好啊吼，我好啊吼，我唔是迄垃圾的哦，我好啊，这麻烦呢？耶稣一次过跟大家讲，太好了，他直接恢复与神的关系，直接恢复与人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是一个人的生命重新回到恩典当中被接纳的时刻。弟兄姐妹，医治并不是在血肉停止的那一刻。我非常喜欢马太第九章的表达，22节，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原来真正的痊愈是被耶稣基督接纳，真正的痊愈也是被一个原来排斥他，把他从团体当中断绝出去的群体重新的接纳，这叫做医治。但今天我们常常都是半套的，人来到教会，哎，是吼，一个人在上帝的关系，所以吼，在教会里面都是家丑不可外扬，好事不出门了，坏事传千里，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这样子谁讲他自己的故事谁就惨，对不对？谁讲他自己他就倒霉。去年我大概在10月左右，一点太记不太清的那个时间点，9月10月的时间，我服侍来到了一个撞墙期，可能就叫做 burn out， 还没有到那个 burn out。 但因为我曾经在博士论文写作的期间，有曾经遇过这种心理的症状，心理压力很大，然后你服侍那个时候，你可能洗澡的时候会哭 ，OK， 然后唱诗歌的时候很容易感动，会哭，然后那个哭点会忽然间变得很低啊，然后很多的时候就忽然间变得很多愁善感。那我曾经有看了两个咨商师的经历，然后我去年遇到这个状况，我就发现哎，这样不行，我就跟小慧说啊，我要休息，我来服侍3年多，那么起诉我，我说休息一个礼拜。在我家里去休息一下，去环岛，我就之后发现环岛更累了，但是我就环岛，可是不行，不是不行啊，小慧准啊，我说不行是说，可是隔一天我刚好答应了嘉义中会要做牧师的训练，他们刚好来台中，就是之前就答应了，我就拖着一个很需要休息的心理状态，然后呢，在嘉义中会的众牧者一开始聚会，我就说我很疲乏啊，然后我正遇到我生命一个服事的低潮，然后有那个我之前有可能有躁郁的，没有到那么严重，因为按指标来看没有都分数没有全部都打勾，但是有一些症状 OK， 然后就跟大家分享，哎，请你们为我祷告。好，之后这件事情隔了好久好久，我的父母就是那天坐在昨天跟前天坐在这边的那个弟兄，不是我儿子的人，但跟我长得有点像，不是，是我的父母的。那个团的来，他说：“哎，那个信德哥啊，我很熟。”他就说：“我要来你教会的时候哦，我牧师跟我说，你真的要去那个坛顶教会吗？听说他精神有问题，听说他精神有问题，别急啊，你真是有问题的呀。”我就跟他讲那些事情的时候，哦，应该是这样，讲传出去。不，我要说的是，这个很真实。当你很真实的讲你遇到的状态，大家其实没有 get ready， 没有预备好。所以你在，而且我跟你又不熟，你们自我揭露干什么？大家是搞不清楚状况的。这就对我们来说，我觉得作为一个牧职，常常是很癫的状态。真的，当牧者都很癫。不信你问那个学长天堂哥一下，学长当牧者很癫，我们当牧者我都觉得那个癫是，我们好像在哈，那个人在被追过怎样哈，然后惊喜过，夹几哪夹以后讲，无这粒安尼啦哈，啊你这粒要买的时阵，在教会内面，佫有两帮人，佫有三帮人，这帮人讲好，那帮人讲歹安尼，还更好的人投票赢有无？啊我来吃。来家了，积极的积极，啊！你惊啊看到，我看你偌厉害啊呢！所以牧者就很惊了，没有，我要惊到让这一边不喜欢我的旁观的也要觉得说，安尼好了，安尼我接受了，安尼啊！你发现那个牧者，我常常都觉得说，那个牧者的内心世界是很孤独的。
在那么孤独的里头，我们该怎么样带领一群生命跟我同样孤独的弟兄姐妹遇见神的爱？全部的人都盯在那边，然后我们只能转向神这样子，然后一下来就要很惊，然后哭哭哭，然后下来就很惊，这样会精神分裂，这样才会真正精神分裂。就是我看到什么很自由很喜乐，然后就像彼得说，在这里搭三座棚子多好这样，然后眼泪一擦要下去赶鬼。有没有？他一下山之后鬼赶不出去嘛，没有那个好日子，我挡他的桂泥嘛，这怎么办？在教会的生活里头，我们到底期待一个什么样的团体生活？很多时候我们期待的不是耶稣基督要为我们预备的，也难怪我们常常忧忧愁愁的离开。揭露是恩典故事的开端，没有人喜欢把自己的软弱揭露出来，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还没有预备好，我拜托你不要当基督徒。为什么？全世界的教会最顶端的象征符号是什么？十字架。十字架上面本来有谁在那里？亚收提斗。我们今天看到的耶稣基督的图画是有一个遮羞布盖着，当时候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全裸的挂在那边啊。耶稣基督是那个十字架是一个羞辱的记号，那个羞辱的记号如今成了一个荣耀的，因为他把他的羞辱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世人嘲讽他，戏弄他，不屑，这是基督教。这个我们今天对基督教的信仰理解的竟然是成功的荣耀的，我们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是我要有这一切才能够荣耀神的名。事实上我们其实是想透过上帝祝福我们的那个祝福沾点光，可以光宗耀祖。我们不是真的想要荣耀上帝，我们不是真的想要荣耀上帝，因为我们想要用郭台铭的进路，我们想要用 Bill Gates 的路线，我们想要用所有你以为的这个世界的物质逻辑的昌盛法则来荣耀上帝。 Sorry， 上帝不需要，因为他是丰盛的源头，他不用我们为他锦上添花。基督徒对于见证的理解跟圣经对于见证的理解有十万八千里的差距，这是我们需要不断的重新省思的地方。如果我们对于见证的理解是没有恩典的，我们对于见证的理解是荣耀的，那么我们永远不可能明白恩典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回来继续思想这件事情。谢谢杜老师的报告。我们继续往下思想。在我们今天晚上要谈恩典，但在谈恩典的时候，我们会需要澄清人对恩典的看法。当我们澄清了人对恩典的看法，我们要进入如果没有罪，如果不从罪，我们就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什么叫恩典。我们拒绝从罪入手谈恩典会出现的迷思，最简单的也是我们常常在反思的，成功神学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廉价的恩典。成功神学提供廉价的恩典，透过大打折把基督教促销出去，这不会是基督教应该有的样貌。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在初代教会，你可以想象都是由一群被迫害并且是中低收入社会阶层不高的人，被丢到竞技场当中被羞辱的人，是由他们来作为真理的见证者。还有什么见证比这个更丢脸？耶稣基督的出生不仅仅在马槽，连天使选择报佳音的对象都是旷野的牧羊人。我们明白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完全不用伟大的人增添上帝的荣耀，可是一个人性化的基督教，我们追求的却是人的成功和顺利。 并且我们从成功顺利所开的车，所穿着的衣服，我们透过这些来反映上帝的荣耀，这件事情在本质上就是错谬的。我们没有办法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这个错谬，以至于在基督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看见教会的发展几乎与一个社群里头资本主义发展的路线成了一个平行发展的光谱。当然有人说这样子可能是从韦伯他的社会学的角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可能基督教的或者说透过清教徒传统所带出来的自我节制的概念，为了基督教的资本累积做出了好的示范，因为节制也因此可以累积财货。资本主义的发展跟基督教的某一些自我节制的概念可以相互的对应，但是我要说基督教的信仰从来不是从人的成功来增添上帝的荣耀。耶稣基督拒绝从殿顶上跳下去，耶稣基督拒绝，而我们今天却要上帝给我们一点能力爬到殿顶上，然后我们也跟主说给我们一点机会做一些特别的事来荣耀你。我们的主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任凭罪人糟蹋他，他用这样的方式被高高的举起。我们今天想象高高的举起跟耶稣基督给我们看见高高的举起，它真的不太一样。很多时候我没有想清楚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没有想清楚，我们就被环境不断地告诉我们，这个就是基督教，这个就是基督教，你要去台台，你要生台，你要出国留学，你要这个爱那个，这是荣耀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荣耀上帝不是透过我们的结果来荣耀上帝，也因此我们常常不择手段地荣耀上帝。你吼高三好好读册啦，卖去教会不要紧，你若考到台大就荣耀上帝。我们的逻辑是这样跑的，我们的逻辑是这样跑的。我们教导孩子是用一套非常世俗的逻辑灌输在他的身上，然后 in the name of God， 以上帝之名。我很喜欢一本书，我明天跟后天应该也会谈，但是我不是耶稣的粉丝。这是一个美国，我这样介绍他不太好，不过他是一个第五大的教会的牧师，他写了一本书，他说我不是耶稣的粉丝 ，not a fan。那这本书里头讲了很多很有趣的故事，是这个牧师亲自的观察。他说有一次他在讲到结束之后，有一个弟兄老泪纵横的来到他的面前。他说牧师我错了。那牧师说你哪里错了？他说我把我的孩子，他说我孩子到现在都不来教会了，我把我的孩子带到教会，我从小我把我的孩子带到教会，但是我没有把我的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我把我的孩子带到教会，我要他参加聚会，我要他服侍，我要他这个，我要他那个，我要他有好的行为端庄，不要让爸爸我们这个家族丢脸，我没有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对于基督教信仰的想象已经长久的偏差，长久的扭曲，为要用成功才荣耀上帝。丰盛神学是对永恒国度的一种化约。丰盛，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九节到四十节这样子来表述，这些人就是他提过的那些基甸啊、参孙啊、耶弗他啦，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请注意，有得着还是没得着？没有得着，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弟兄姐妹，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只有证据而没有结果。但我们不能接受的，我们要个结果。我们跟上帝说，你要给我交代，我要一个结果，我要用结果来荣耀你。有没有搞错？你的人生这么短，
医疗再怎么进步，给你活到150岁、200岁，你要你这200年荣耀上帝的永恒，有没有搞错？凭什么200年能够承载永恒？根本承载不了。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仅仅只是证据，我们就如获至宝了。他们仍未得着所应许，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什么是更美的事？请注意，接下来说，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意思是一棒接着一棒，意思是一棒接着一棒，叫我们这一代跟下一代，跟下一代的下一代。讲这一段经文的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啊，他在回顾几千年这一趟的旅程，从希伯来民族犹太人一路下来的，到希伯来书十一章。而我们今天又再隔了2000年再回过头去看，你会发现这是一条漫长的旅程。我们都还仅仅是上帝大的工作里头那么一小小的部分。那个丰盛，那个尝试在今生来显露上帝的丰盛，用这就是等于神应许的彰显，来显出神的丰盛。我要说，就是只能显出我们欲望的丰盛，显出我们有极强大的欲望、梦想、渴望。这与上帝那永恒的工作是一种极深的化约跟羞辱。我们以为我们的生命可以承载神的丰盛吗？我们想太多了。但这并不代表神不爱我们，这一点都不代表上帝不把好的给我们。只是很抱歉，上帝认为好的跟我们认为好的常常有出入。我跟我太太都很喜欢吃蛋，非常喜欢吃蛋，可是我的儿子完全不能接受蛋的味道。我们只能把蛋穿衣服变成卤蛋，我们只能把蛋跟其他的叔叔阿姨放在一起啊，跟洋葱啊，跟蒜头叔叔啦、和一和这样的蛋他愿意，因为他觉得一颗蛋闻的那个味道套车套车，他不爱那个腥味。我的儿子觉得好的，一直吃 candy 一直吃 candy， 他喜欢，他觉得这是好的，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好的。我的儿子常常要很多，一只变形金刚不够，他要两只。我知道两只就会接下来三只，三只最好就一组，这样他要的更多，他希望更多，他觉得这就是我要的。但我知道他可以有比这个更多，他可以有比这个更多。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常常想要那个丰盛，那个丰盛仅仅是从我们的行为经验里面产生得出来的，却不知道我们的上帝远比我们的行为经验丰盛的太多。他没有按照我们求的给我们，他才真是丰盛的上帝。因为他看了好多，我们看了一点点，我们看了一点点，上帝就去满足那么一点点，那这个上帝也是一点点的上帝。但是因为天父太大了，那个丰盛是生命内在的，是品格的修剪，是能够更深的渴慕神，这是一个极深的礼物。但我们对这些东西没有兴趣，我们对这些东西完全没有兴趣，我们喜欢的就是我现在要的。弟兄姐妹，圣经不断地把我们带进一个永恒的轴线，不耐烦的我们跟完全没有想要走进去的我们，都喜欢远远的观看，然后要上帝进到我现在的生活。恩典真的跟我们经验的完全不一样。看看圣经保罗怎么说恩典，我不以福音为耻。保罗说他不以福音为耻，此地无银三百两，恐怕很多人就是觉得福音是一个丢脸的东西，所以保罗才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恐怕很多人期待保罗要传一些高言大志。坦白说，我们观察保罗在他的旅行步道的行程，在第二次旅行步道的雅典雅略巴谷经验，他的确尝试使用知识性的语言来做宣教布道的策略，
你仔细去分析那一段《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经文，讲得很好。但是非常有趣的是，路加医生在记录那一天讲完道之后的反应。他很少记录保罗讲完道之后众人的反应，但那一场布道会他记录了。保罗讲了很多很精彩，保罗也去诚品书店逛街啊，因为保罗说你们有人诗人这样说，他就引用了当时候的诗。保罗也去庙里面看啊，不得我们给他冲掉换掉刷掉，因为去谁啊去看啊，说啊卫士之神。但你知道保罗在服事的后期的时候，在监狱书信里头，保罗书信他非常强调的是，我除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多说了。人以为那是软弱的，但那是神的刚强。保罗 redefine 重新再定义。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要上帝满足世界的定义，满足我们对于成功的定义。但是没想到，当我们越靠近上帝，上帝要帮助我们重新定义。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犯了罪，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被我们否认的事实。你说没有，我们怎么会否认？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跟主认罪啊，这是一种羞耻性的认罪。那个真实觉得自己是罪人，你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的反应可能会跟我们一般的反应不一样。所谓一般的反应，指的是我们很容易看见别人，我们很容易看见别人的问题，我们没有觉得我们自己是个问题。所以我们常常在开会的时候，在检讨在解决别人所造成的问题。我们对于罪这件事情，我们尝试要把它具象化，我们尝试要把它透过公共的讨论来给予一个安定，以至于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就是一个极深的罪人。也因此我们在讨论罪的时候要有完全不一样的 approach， 要有完全不一样的进入。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我们如果看得到这段的字，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请。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所以我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们几乎办不到，我们要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们要夸自己的软弱，我们说我要荣耀上帝，我当然是要夸我得胜的嘛，我哪去夸软弱啊？现在怎么荣耀上帝啦？我夸软弱是怎么荣耀上帝？我一定要开宾利啊，开宾士都还不能荣耀上帝，因为宾士满街跑，宾利就比较少，比较贵一点。我们要用各样更好的来荣耀上帝。但弟兄姐妹，这个根本不是来自于圣经啊，这是在世界大滚庙里头偷来的想法。我们要思考的是，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哪有一种宗教是这样说话的？只有基督教。可是偏偏我们用着别的宗教的概念活在基督教的世界中，我们常常不开心。我们要这个经文的之前，保罗说他三次求主把那个刺拿走，然后我们大家就在猜那个刺是什么，他的刺是什么。有人说因为他单身，所以他可能会有面对异性的刺，但是保罗说没有，他有特别的恩赐，所以可能不是这个。也有人说他胃痛这件事情，他的经历上可能身体的疾病是他的一根刺，还有人说干脆还是骨刺算了啊。但我们不知道了，到底那个困难是什么？但是那个困难困扰了保罗，到他认真的跟神祷告，也发现保罗祷告没有用，神没有听他的祷告。就像是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没有用是一样，也发现耶稣基督把十字架举在那里，耶稣基督把那个软弱 成了上帝当场的工作。可是我们偏偏吞不下去，我们偏偏吞不下去。教会里面最好能够聘任有非常高的知识的牧师，最好所有的长老都是博士，最好所有的执事全部都是博士，最好整间教会的人都一来一体这样，你知道吗？就荣耀神，你知道哇，我们荣耀上帝，多么荣耀你的面。可是我们怎么，我们在想什么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到底想要怎样叫做荣耀上帝？这个想法是很奇怪的，因为圣经已经明明白白的这样说，保罗说我要夸自己的软弱嘛，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可是我们就对这个软弱就是不是这样说的，牧师这要藏起来，关了这基督徒做跟这样过那么软弱更小，你知道更小。这就是我们遇到当基督徒很久，我们没有经历到真正的恩典。我们一直以为恩典是靠努力得来的，努力读书，努力读书，我考上教师真是我努力读书考上第一志愿，我努力感谢神的恩典。你发现吗？弟兄姐妹的见证就是，主我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我病得医治，我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我考上第一志愿，我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我找到最便宜的贷款，我感谢你的恩典。你发现我们感谢神的恩典的前提都是那一些 positive 正面的事情，但是保罗却说我夸耀自己的软弱，表示他仍然在那个限制里。你还记得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他不是跟那个五个丈夫的女人讲话吗？这个查某人安那讲见证，这个查某人在耶稣讲话讲话讲话讲话讲了，莫非你就是他？耶稣说是，这和你说话的就是。耶稣承认他是弥赛亚，然后这个女人就放下水罐子往城里去了。他到那个城里叙加城，跟那里的人说什么？你们来看，他把我素来所做的事都说出来了。他也没有说他做什么事，没有，因为天干我们要下也干我出名，拍杂报大概拢知，免讲，因为大概有看一周看，有看苹果日报，拢了解。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烂透了，然后呢，竟然没见小去跟人讲。看，有些人赶快见笑来供出来，弟兄姐妹，这叫做见证。这个让我们很难想象，因为对我们来说，你讲见证，你还可以改去五个家庭之类的，哈，拍摄啦吼，你当我黄嘿嘿，哎呀，拍摄拍摄，你还改嘛？你还无改，你等于讲供见证，啊，万不离狗 number six number seven number eight 边呐？谁可以保证你不会第六第七第八第九？没有人能保证的，弟兄姐妹，没有人能保证，主也没有要保证啊，没有啊，主没有要他，你就抓，你别个去得哪个得去得背，不需要的，因为我们生命就是那么深刻的软弱，但并不代表主要我们继续活在最终，这是很特别的事情，我们今天要思想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没有真的明白什么叫见证，我们就不明白什么叫恩典。如果我没有明白什么叫恩典，你就不知道基督的十字架的功效是何等的长过高深。我们活在一个条件的世界里头，从小到大，爸爸妈妈、老师不断地告诉我们，要什么收，先怎么栽。我们从小活在一个因果的世界当中，你必须要不断地努力，好让林爸啊，可以得到应邀。哇，人家搞文件讲，我厉害怕怕。我其实也是一样，我就是这样。每一次当我看见自己的有限，我真的跟主说谢谢你，谢谢你。罗马书五章八节告诉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unconditional， 无条件。弟兄姐妹，这是恩典。可是我们接下来要进入思想的第六讲。恳求上帝帮助我们的教会，不管我们在哪一间教会，要成为一间见证恩典的教会。 这间教会在2006年的美国，登上了所有全国性的媒体。这间教会在科罗拉多州，因为他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 Ted， 他是全美国只要全国性的新闻要访问基督教的领袖，50%的机会会找到他。为什么？因为他有20年之久的时间担任全国福音派教会协会的主席，他跟小布希总统的关系好到你无法想象。当时候英国首相布莱尔到白宫的时候，只要有世界各国的基督徒的元首到美国访问白宫，小布希一定会邀请 Ted 一起到白宫祷告，他们一起跪在白宫的椭圆形的办公室祷告。他是一个很有政治影响力的牧师，几乎每一个礼拜跟小布希热线你和我相够。因此所有大型的聚会或者是国家重要的一些庆典要有牧师出场的机会，大概都会看到 Ted 的身影。他有自己的电视台，有基督教的各样的媒体的影响力。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牧者，在美国道德沦丧的环境当中公开跳出来反对同性恋的牧师，非常有道德的勇气，非常坚持。但是在2006年爆出了一个新闻，他吸毒，而且他长期的嫖一个男妓。为什么会低爆？是因为那个长期被他嫖的男妓觉得很生气，你跟我发生关系，你又在讲道里面一直骂同性恋，奇怪的，他就去跟记者踢爆。这件事情影响了这个教会10,000多人的会友，受到很大的冲击。从12,000个人，他们买了新堂到14,000个人，增长到那个阶段，但因为这个事件，啪一下就掉到剩8,000个人，面对很大的挑战跟冲击。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新闻。这个教会当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教牧团队里头的牧师就纷纷离开。这是一个非常强调成功神学的教会，然后开始有找一些牧师的支持群体来帮助这一间受苦的教会能够找到新的牧者，走出这个创伤。其中他们找到了我很敬仰的一位牧师Eugene Peterson。 Eugene Peterson 我很喜欢他曾经讲过的一段话，他是美国长老教会非常资深的牧师，他牧养有很有趣的理念。他认为教会不能够太大间，牧师要得认识每一个会友，所以他完全反对一间教会要超过250个人。不过他自己的教会大到400多个人受不了了，他最后就20几年后就离开那间教会。未来几天我有机会会介绍 Eugene Peterson 的作品。他有一段话说，在我们犯罪而且把生活搞得一团糟，我们会发现上帝没有走掉离我们而去，相反的，他一脚踏进我们的麻烦事，而且救拔我们。每一次当我们想要用美好的事情成功来荣耀上帝的面，每一次当我们用华人的逻辑家丑不可外扬遮遮掩掩，每一次当我们不断错过上帝的同在，上帝偏偏在我们做错受挫折虚伪说谎淫乱的那一刻站在我们的身边，坚持没有离开。这是我们完全无法想象。在我们今天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我们要思想一个新约的事件，如果时间允许我们会思想一个旧约的事件。新约的淫妇事件是你我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8章。在约翰福音第8章的这一段经文里头，圣经告诉我们，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表示他前几天一直在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 耶稣开始在那里讲到，在圣殿，在一个宣扬上帝真理的地方，他在那里讲到。我们要重新回到那一天早上发生了什么事。我曾经在做这段经文的研究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美国的女牧师，她重新诠释了这一段的经文，给我非常深的震撼，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这样看过这段经文。她说那天晚上有一个妇人，她的先生出差到远方做生意，她的朋友好意姐妹涛就一起去参加一个 party。 她去了，大家聊得很开心，在聊开来的时候，有一个风度翩翩的男子靠近来，就喝了一些鸡尾酒，谈了一些话。他说接下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当我从刺眼的阳光中惊醒的时候，是因为我听见周围急切的嘈杂的脚步声，我也被旁边的这些树枝刺痛了我的身体。忽然间我发现有一群我不认识的人怒目瞪着我，抓起我的头发从草丛当中，我发现自己衣衫不整，紧紧的把那些被扯破的衣服抓紧。当我一路走在通往圣殿的石板路上，我知道这是往圣殿的路。我听见有人从他的家二楼推开窗户朝着我吐口水，有小朋友妈妈牵着他的手对我大声的咒骂斥责。我低着头一路流着泪，我恐怕没有办法撑过今天，我非常的恐惧那些人就这样把我带到圣殿的面前。这个女牧师尝试要恢复那个被陷害的女性她生命里头曾经遇到的事，这些都没有写在圣经，是一种想象。不过这个想象大概提供给我们看见一个受苦的人，他可能有各样的原因出现在耶稣的面前。我在很多年前在教会台北的一间教会服事，讲完道之后，我们社青团契的一位辅导带了一个高高帅帅英俊挺拔的年轻人到我前面来，不是那间教会的年轻人。他跟我说，现在传道你可不可以为他祷告。我说好，什么事？他说下礼拜要出庭，他之前去嫖妓，结果他嫖到了雏妓，刚好警察临检被抓到。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很忧伤，可以为他祷告。我们的生命会遇到很多我们无法想象的场景，当这些场景发生的时候，这些受苦的人他们要去哪里？我在神学院服事的旅程常常遇到一些很特别的电话，打电话来他说，信德传道我要结婚了，可不可以来主持婚礼。我说你有没有找你教会的牧师，因为不是我的会友，我也没有牧会，我在神学院教书。说牧师说不可以走礼拜堂，因为我已经同居了，我女朋友同居十年了。那我就说，那牧师关心什么？他问我有没有婚前性行为，同居十年了，你也不用问了嘛。这样就找我，可不可以帮忙？我印象很深，当我那一次在那个国军五一活动中心，站在那个讲台上，下面的全部都不是基督徒，一桌一桌的，抽烟的抽烟，
有人就打起麻将，因为男方有香港背景，香港人结婚前就打麻将，一桌一桌，很热闹，跟台湾的环境文化有点不一样。有人结婚，有人保槟榔，台湾挂的都是保槟榔，香港挂的就是啊麻将。哇，这个场子是很特别的场子。这跟我们这样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走来不太一样。我常常遇到一些很特别的困局，那些特别的困局都是求助无门，因为这些特别的困局都发生了，不是有堕过胎，有离过婚，有婚前性行为，有各样的难处，他们找不到教会，因为教会认为不应该玷污神的殿，教会认为不应该让重婚的人、再婚的人，不应该让没有守贞的人走进礼拜堂，走进这个红毯，这样会尬拍给他多少？有一些好的坚持是需要的，箴言告诉我们非常多好的坚持，但是同时我们又看见受苦的人他们的生命如何安放，这件事情也是重要的。但是当我们把那个门槛设立在那里，我们到底想说的是什么？我们到底想说的是，这里的人都是好人，都是健康的人，都是家庭幸福美满的人，所以这些犯过罪的人、有问题的人，可不可以你们找一些跟你们一样是罪人的地方去？我们这里正常的多。那如果我们这当中有人不正常的，他敢说吗？那这样我就会被排除在正常俱乐部之外。可是耶稣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这是我们的困局，因为我们知道圣殿是圣洁的，是的。这是我们的困局，因为那一天耶稣面对了一个行淫的妇人被带到他的面前。弟兄姐妹怎么办？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题。柯P的话就说，这个题目很难，这是一个很难的题目。被带到耶稣的面前，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办？你明白这是一个困局，挖洞给耶稣跳的困局。耶稣说好戏，那耶稣都爱去戏，按照罗马的律法，你没有资格判人死刑。罗马的律法判人死刑只能把人押解到他们的法庭里头。那如果耶稣说好哇，啊你嘛该戏，因为你违反了摩西的律法。所以这是一个困局，他们早就设计好的困局，让你完全没得闪躲。表态，你表态。两年前的130同志同性恋的大游行，是一个互删 FB 好友的机会。到底你的教会你有没有支持反同性恋，就反映了你的道德，你的教会道德纯不纯洁。太阳花学运也是一个不断好友互删的战场，香港的雨伞革命也同样面对这样的困局。我们失去了能够把恩典拉成一条动态轴线理解的能力，我们只想问立场，我说你的立场是什么？不是你的立场是什么？我们要的立场，只要有了立场，我就安心了，说啊，没刀抓，感谢主，没刀抓，好，我教会哦，就进奉，我教会哦，就得点的，没刀抓。弟兄姐妹，我们这样就安放了自己的心，于是就回去就呼噜大睡，管他同性恋是什么，反正我们的教会政治正确，他是个罪，他就是个罪。感谢主，牧师没刀抓，该经没乱改，好，不是像新派安尼讲，迄不是罪，感谢主安尼就好啊。但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对罪的理解才不是这样安放的，真理永远在那里。圣经没有说这个女人不是淫妇，圣经说她行淫的时候被拿，她已经足够给我们完整的道德批判，她是一个做错事情的人， 毋庸置疑。一个做错事情的人被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该怎么办？这个世界的人想看到的就是两条路，生或死，你怎么办？说实在的，他们也没有生的路，就只想看耶稣怎么死。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很奇怪的动作，他们说这话乃是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这是耶稣的作为。耶稣弯着腰在地上画字，神学家就在讨论：啊，你在写啥？是哪家拢爱讨论，就奇怪的讨论。有人讲哦，啊，你在写迄个十条街内面哦，唔通惊感应呐。那你干脆说耶稣在地上画个井字好了，在圆圈打叉，圆圈打叉。No one knows, who knows? 我让灾啦，没有人知道。那个经文的重点不在于讨论到底耶稣在地上写了些什么。我们得看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看见的图画。是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要试探耶稣，要得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我们需要解开耶稣为什么弯着腰。耶稣为什么弯着腰？我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爸妈是牧者，常常晚上都不在家在探访，有时候把我们丢给教会的青少年来照顾我们。那时候我是小学六年级，被轮到照顾我的是一个高中生，读小明女中的大姐姐。然后那个我爸妈出门前有交代他说，我儿子有个作文要写，每天学校要教，啊，你要按一下作文来。啊，我的暗示弟弟，记得，该不会写那个作文？啊，印象就清，啊，弟弟被苦，你说赶快写来写，牧师娘说要写作文，你没有写作文不写一样。啊，我现在给他引工，啊，你帮我写了，我就去困。你听到我，他还真的帮我写呢。啊，我其实不知道，真的帮我写，而且写，我给刚去啊。老师就说交作业，我来交作业。啊，想讲不要紧啦，无写，到时就是搁点点名。老师讲专心得来，我来写。这你写的吗？我想说我写的啊。叫很鬼，这是你写的吗？我是讲啊，哎，我刚刚已经说是我写的，只好掰到底，是我写的。庄信德，你的字不是长这样，你诚实的跟老师说，这是你写的吗？圆了一个谎，要继续圆下去嘛？对，这是我写的，对，叫你写，你就写不出这个字啊。我印象很深，我被罚站，从头到尾那堂课，头都没有抬起来，头都没有抬起来，更小嘛。人更小的时阵，目睭看大，看头看，目睭看头看。弟兄姐妹，为什么耶稣从头到尾坚持蹲在那里？这个女人从头到尾只看到一双一双的脚，拖着她的脚，指控她的脚，责备她的脚。这个女人在沙地上只会看到自己的眼泪滴在沙土上。只有一个人愿意把她全部给行淫的妇人看，就是耶稣。耶稣让这个女人看见，为了她蹲下来那个完整的身影，这是恩典的身影，是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不要以为耶稣看到我们犯罪，糟糕，他不会，不然他不用来这个事为我们登上十字架，钉在十字架。耶稣为了这个女人在那里写字，他们还不住的问他，耶稣就站起来直起腰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耶稣解开了这个谜题。耶稣关注这个女人，耶稣问这些众人，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弟兄姐妹，罪对这一群众人来说，它是属于公审的概念。罪人用法庭的逻辑来看，也就是要被带来在审判台前审判的。所以这些人把圣殿，以真理为基石的圣殿，当成审判的地方，当然也是他们陷害耶稣的地方。这是一个公共领域，他们认为在这个公共领域里面刚刚好审判这个犯罪的人。 但耶稣重新把罪从公共领域当中，那一个定人入罪的公共领域当中释放出来，让我们知道罪最适合安放的地方是在救恩的领域，并且在救恩的领域之下会带来一个结果，不是定罪是释放，不是定罪是释放。弟兄姐妹，什么是恩典？我们今天对恩典的理解头好撞撞，但主对恩典的理解是释放我们的生命从罪的捆绑当中，不配得的人得着了。而我们今天跟主要的都是觉得我配得，我要得，我应得，但主却给恩典下了一个新的定义，你不配得我给你，因为你该死我释放你。弟兄姐妹，恩典如果没有放在救恩，也没有去到释放，那些恩典都是肤浅的东西。恩典是要使我们的生命得着释放，这是耶稣基督给的恩典。很多人跟主要的恩典是使我们陷入更深的捆绑。主，我要更大的房子，你的贷款搁给十当呢？主，我要更大的车子，你的每天做车的奴隶啊，车擦车子什么维修什么。我们更多的时候要的东西都带着副作用，但主给我们的恩典是没有副作用的。在那一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对这个女人说一段话，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那妇人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请注意，耶稣有定罪还是没有定罪？没有，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但弟兄姐妹，我刚刚说了，他走了之后有没有再犯罪的 possibility 可能性？可能性在不在？在。耶稣没有帮他装了电子脚镣，那个性侵犯有没有啊？装了电子脚镣 make sure 确认他没去当起屋，耶稣就纵放了这个现行犯。坦白说，那一天在圣殿里头，耶稣纵放了所有的现行犯，不是吗？他让那些人先，因为要丢马克亮不嘴，你要给大家人九头肯的，他就是知道我是罪人。耶稣纵放了全部的会员，会讲，不要以为只有那个嫖妓，结果嫖到除妓的那一个不成未成年少女的那个年轻人，是个罪不可赦的基督徒。我们对于罪带着非常强大的定罪的怒气，带着强大道德的规范，我们就真的不明白到底基督教讲的罪是什么。因为我们不明白基督教的罪，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好好的领受基督教的恩典。我们有一群没有领受恩典的罪人在神的家中，我们很辛苦的让自己用美好的行为、幸福家庭的想象来荣耀上帝。你知道多少时候我们家里的故事要吞下去不能说，因为特别在一间传统的教会，彼此之间认识的时间是几十年，我若是讲处理的困难，那个人讲的可能阿姐、阿婶、阿姨、阿嫂、阿三，那个关系都连的人际网络之密的，我也不是要讲别人的坏话，只是讲自己的痛苦，但一讲出去可能又害到别人，那种很深的痛苦是没能说的，不能说的，我们要顾虑好多好多好多的事情。我们在这段的经文里头看见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工作，他对这个有罪的女人做了一个没有人想到的释放。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耶稣基督面对罪的现场，我们看到什么呢？第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当我们在理解罪， 我们不需要一直陷入为自己所做错的事情自我合理化。我们也不是谈耶稣哇对人好多好多的爱，好啊，所以我们继续犯罪。当耶稣释放了那个人，我告诉你，西方教会的抄本是没有这一段经文的，东方教会的抄本有这段经文。当时候西方教会，我们指的西方教会在中世纪以前都是以那个意大利半岛以西讲使用拉丁文的，我们称之为西方教会。意大利半岛以东的巴勒斯坦地区两河流域这边过来的叫做东方教会。那圣经学者就在研究为什么西方教会的圣经抄本里头有一段的时间没有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他们从第十二节开始，而东方教会的抄本希腊文的抄本里头有这一段经文，非常有趣。他们同步对比没有了这段经文的教会的教会法规，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实，就是呢，西方教会认为耶稣基督在这一个事件当中纵放了现行犯是不可取之处，有鼓励人犯罪的嫌疑。他们在禁圣餐的条例里头这样规定的，男女如果行淫，一个男人要禁圣餐，禁圣餐撒当，那胡金郎妇女行奸淫，你猜禁圣餐多久？十二天四杯，很奇怪，一个巴掌拍不响啊，重男轻女。耶稣释放那个女人，以男性为主的宗教社群是很不舒服的。在新约学者的研究里头，称那段经文叫做漂浮的传统。就说在这个漂浮的传统里头，教会一直在反复纠结着，我们该怎么处理罪的问题？我们该怎么样处理罪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很严肃的看待罪，那么我们会让许多犯罪的人觉得，反正耶稣都听我啊，啊，就反正你都管我，你都管我，你有圣经就讲，我就无罪啊，啊，你嘛罪人啊，你讲我。那到后面就教会就懒散来啊，不可以这样啊，那怎么办？怎么办的办法，并不是从把圣经不喜欢的地方拿掉。怎么办的办法，要完整的看经文的脉络，到底我们的主怎么帮助我们面对这一个道德的困局。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随即带出一个正面的表述，我是世界的光。耶稣随即邀请大家跟着他。你说这样就够了吗？我跟着你有时候还是会又跑歪了路怎么办？你看我们老是在想怎么办。我们的主只告诉我们，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他一直要我们看他，注意他，定睛他。所以当我们谈唯独恩典，明天我们一定要进入唯独基督，我们得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就不会一直担心那个罪恶的问题，我是不是很快的就释放了他了，这样不行啊，安内吼，我别交代你，你为什么要掌管他那个道德的权威，要判断他。我们需要从判断人审核人的那个角度退离，我们才有可能进到耶稣基督要我们所走的路。当我们在往下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先确立一件事情，我们要确立的是，到底我们是在跟随耶稣，还是在看着人的罪。恩典就是我们能够从众人对我们的指责以及我们对别人的指责当中得自由。我不再让你弟弟公把人安啊，我得自由，我得自由，因为我现在要看的不是阿弟买卖孤秀比伯贝啊，你阿伯比巴喝瓦这，不用攻击来作为防守，我们只要跟随耶稣基督。我今天交了一篇稿子，在校园杂志做一篇文章，宣教学文章的讨论的回应。这文章在讨论很多的宣教士在宣教的合场当中有很多 属灵征战。那这些属灵征战就会产生出啊，这个主要是 Peter Wagner 的传统啊，福乐神学院的宣教的传统，在讨论这个属灵征战、属灵地图的绘制，我们该怎么样回应。那透过这些在宣教场合里面，你看到那些拜过的东西、摸过的东西啊，从巴厘岛拿回来的啊，有骷髅头的，有什么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清除啊？然后会不会沾染罪，会不会好几代遗传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在宣教的时候怎么去处理？我在回应里面做了一个提醒，我说你要问太阳花怎么长大，你不用去研究太阳花的因子里头它的如何背光。太阳花会长大不是因为它一直屁股去对着黑暗的地方，太阳花会长大只是因为它向阳的那个植物的特性，它只要去找阳光就好了。太阳花不用一直告诉自己哪里是黑暗，我屁股要记得对着黑暗，它不用去想哪里是罪恶，它只要一直想哪里是主，哪里是光，哪里是真理。当我们在建构一个宣教合场当中的属灵征战，不要太把眼光放在撒旦的工作上，定睛在神的话语，定睛在上帝全能的工作，不需要害怕的宣讲上帝的话语，以话语的宣告就能够胜过恶者的工作。我们常常参与在赶鬼的服事，我们会看见如果我们没有常常帮助弟兄姐妹定睛在神话语的身上，牧师就天天赶鬼就好了，你就天天在看这里有鬼那里有鬼，我们常常就在赶，因为你眼光就是在这些，可是我们眼光在神的话语，弟兄姐妹的生命不断的定睛在上帝的话语，就建造了我们的生命，建造了我们的生命，就建造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看待罪的问题也是这样，耶稣基督当众人离开之后，他才讨论罪，才在这个女人的面前讨论罪。但是耶稣基督讨论罪是用光照在黑暗里，约翰福音第一章已经告诉我们黑暗不能不接受光，但是另外一个翻译我觉得更好，是黑暗不能胜过光，因为光的工作、真理的工作远远大过黑暗。上个月台北的一间几千人的教会发生了一个同样令教会很震撼的事情，一个开拓三十几年的牧者犯了一个很难的、很困难的罪，所以跪在讲台上的是邻近的教会，从台北灵粮堂啊、新英会真理堂等等这些牧者、行道会的牧者支持这间教会、陪伴这间教会，所有的大型千人教会的牧师跪在这一间教会的讲台前面一起祷告。这是一张从基督教报纸截录出来的照片。我要说的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回避试探，不管你是灵恩派的教会、福音派的教会，这个跟派别无关，但是跟我们生命里头真实的困境有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真实的预备好要面对恩典？如果我们没有真实的预备好要面对恩典，我们就没有真实的预备好要面对基督。而如果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肯定也无法了解什么是恩典。我在应该是1998年那一年，我的同班同学实习，有一个同学到邝建雄牧师的教会实习。那我们每个礼拜一都会分享实习的心得，我在一间小教会，弟兄会的教会，来大教会。这同学现在在澳洲牧会，是一间，他曾经是一个高雄妇产科医院的院长，之后放下来然后去读神学。我们同班大家就在分享礼拜天实习的状况。那这个同学就分享，他说这个礼拜天心惊胆跳。我说怎么了？他说我牧师啊，在讲台上讲到讲一半忽然停下来，就认罪，然后全部的人就三条线。因为他说他认了一个罪，他前一个礼拜出差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服事的时候住饭店，饭店有播放色情的频道，他说他看那个色情的频道，然后看呢就自慰，就犯罪。然后他说完蛋了，还在讲台下面几千个会友，他那个小组有个福音朋友坐他旁边，我说惨了，我记得我书里刚才电影公司有没有， 啊，公公们，牧师认完罪之后，他继续讲道。完了，这牧师就呼召，有没有信耶稣？他心里想，你现在我们把队友这边叫上信耶稣，结果这些人举手要信耶稣。结束的时候，我这个同学就刘牧师，刘继刘牧师就问他，那时候还神学生，就问他，哎，你怎么要让信耶稣？我都很尴尬。他说，我在新加坡哦，去过很多教会，哎，我觉得这个牧师最像人，这个牧师最像人。那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挑战，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一个人哦，要有一个形啊，那个形是哪一种形？那个形就是我说的一个荣耀的、美善的、道德的。但你知道我们的人性是无法永远保持那么纯粹，所以你说我不道德没关系，我没有当没法当君子没关系，多一个字也 OK， 伪君子至少三分之二是君子。可是这件事情会让很多的基督徒啊，很多的福音朋友跌倒，说你们都说叫我们要做好事，做道德好，结果搞到后面你们自己一团糟。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在面对恩典的时候，当我们在谈恩典的教会，我们是真的预备好我们的教会要接纳罪人，我们是真的预备好用最大的诚实来面对每一天刷牙时候镜子里的自己吗？我们是真的预备好了吗？很多时候我们匆匆的照镜子就离开，我们并不想多认识自己。某个角度来看，希腊哲学传统说得很好，认识你自己。而在加尔文的传统里头告诉我们，认识神，真正的认识上帝，就是真正的认识人，真正的认识人，就是真正的认识上帝。那并不是说当我真正认识人的堕落的时候，我就认识上帝的堕落。没有，上帝是美善的，他不会堕落。可是这句话在讲什么呢？说我真正认识人，我就真正认识神。他的意思是，如果你真正认识人的腐败，全然的堕落，你就会真正认识到一个恩典的上帝。当你真正认识到这个恩典的公义的上帝，信实公义的上帝，我们就不会想要让他失望伤心，因为你知道上帝的公义会审判你，他的慈爱会受伤，他的心很容易因为我们犯罪而难过。当我们真正认识人，认识自己生命的软弱，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一位上帝高不可攀，因为他从来没有离开。很可惜，我们在教会生活里，我们很害怕遇到那些不正常，遇到那些很难安放道德光谱。可是往往这些人是耶稣基督服侍的第一优先。耶稣不就是去撒该的家吗？耶稣不就是接受那一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一个被巫鬼附着的女人的服侍吗？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风尘仆仆的去到的罪人的家中，不管是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西门的家中，还是撒该的家中，还是呼召马太税吏来跟随他。我们的主始终都跟罪人在一起，但偏偏我们的教会希望的是君子，我们的教会希望的是好人。我们花很多的时间讨论怎么让教会的纪律，怎么让教会的法规，怎么样让教会的信仰团体更完全，却忘记了耶稣基督常常走去不完全的人家里。耶稣只是关心那些罪人到底有没有人爱他们，那些罪人到底有没有人贴近他们。一个教会会不会传福音，绝对反映了这间教会有多少的人经历基督的恩典。一间教会爱不爱传福音，直接反映了这间教会的人有多少人经历了恩典。我非常喜欢有一句 Thomas Longman， 这是一个美国讲道学的一个教授，他说什么是讲道。我认为这件事情的定义应该放在什么是见证。什么是讲道？讲道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哪里有东西可以吃，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哪里有东西可以吃。也知道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出入 我们忘记自己是个乞丐，我们觉得 I'm somebody。 我们是透过社会慰藉来认识自我的，我们是透过整个价值系统的框架来分辨他是牧师，他是长老，他是执事，所以鞠躬的角度75度60度45度会区分的。如果我们认识人是这样的分类方式，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过就是一群乞丐坐在这边，我们就是一群乞丐，然后我们吃的是这个真是好，那么刚你干嘛更小去吃都得去吃的，说哎呀我们要当家，很真诚啊，超真诚的，有东西可以吃就大家一起来吃。我的同工跟我分享说，这个网络上流行流传了一个很有趣的影片，有人在做一个实验，是拿$100给一个流浪汉，看那个流浪汉会怎么做，就把那个流浪汉怎么样跑去买那个东西，买了东西之后去公园分给其他的人吃，就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他很喜欢看到大家一起有东西吃，越是没有的他越是会分享，越是有的就担心给了就没了。教会究竟是要为更多的基督徒预备的空间，还是教会应该要思想的是有好多的人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到底要为着什么样的群体而存在，这个就决定在于我们有没有经历到我是一个蒙恩的人，蒙恩的罪人。如果我真的知道我是一个乞丐，这里有好东西吃，你也知道外面有很多乞丐，还有什么尴尬呢？有什么好我的身份地位跟位阶什么，我就是跟他讲啊，下礼拜很真实很直接，没有关系啊，那公美情正嘛不要紧，我们就是一个就是这样，这里有好东西，这里有好，除非我们在这里没有吃到东西，如果我们在这里有吃到东西，知道这是一个恩典，这是神的家，我们就可以经历到上帝那真实的工作要在我们当中。我很喜欢这首诗歌，兄弟听唱太伟太多，我们等一下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要一起唱第一节跟第二节的歌词，然后我们很熟悉，所以当我们重复了副歌之后，我们会一起唱主耶稣听我我在边的副歌。这首诗歌基督是歌讲上帝听堂太未遐大，咱真熟。第一节第二节的歌词帮助咱一步一步经验上帝无条件的拯救，主耶稣基督的来临，咱经验伊的拯救，看见耶稣基督的听，希望咱用一首诗歌来做咱今仔日信息的回应。
Oh, oh, oh.
祷告中，我们向他献上感恩。如果在祷告中神光照我们生命的不足软弱，我们就将这个亏欠带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思想主的释放，我们要经历主的恩膏。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段认罪的祷告，向他敞开我们的心。生命不管是婚外情的淫乱，不管是追求财富的贪婪，我们的生命不管有多少的苦毒怨恨，我们在你的面前始终是个受苦的孩子。主，你的话今天在罗马书第8:31这样对我们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亲爱的弟兄姐妹，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是困苦、是逼迫、是饥饿、是赤身肉体、是危险、是刀尖吗？是自卑感、是罪疚感、是恶者的控告吗？经上说，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是将来，是高处低处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主，我谢谢你爱我。主，我谢谢你爱我。主，谢谢你决定用十字架受苦的行动告诉我你爱我。主，你对我的爱清楚地陈明在圣经里面， 在你的爱中，我看见我的污秽，我的肮脏，我要向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那不是一个修辞，那是真真实实的我们糟透了。但是主，我谢谢你，没有事情能够使我与你的爱隔绝。我谢谢你没有离开我，你决定不离开我，因为你来就是为了我的罪。主啊，我感谢你，我要还是再一次对你说，主你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你的话这样说，我就这样来相信，我就这样来回应，我就这样来接受，我就这样在你稳定的工作中间完完全全来领受。主耶稣听我，感谢你，你要保守我用你的信心，你要保守我不是我的信心，是你信心的双手抓牢我，引带我的脚步。主，我是地坎地的，一世人都是这样，但是主啊，我在你的内面就请最有盼望的人，愿主你悦纳我在你面前当心的敬拜。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